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自由党宣布获胜选连任。新闻调显示，工党支持率续升，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支持率跌至40年嚟最低。马来西亚金融诈骗犯被指持澳洲搞护照在中国居住。澳洲总理谴责以色列，呼吁加沙停火。澳洲大城市生育率下降，出生率趋向历史低点。中商背景企业购买潜艇基地周边地产，专家示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塔斯马尼亚消息，7月19日，塔州自由党州长罗哈利夫宣布在州选举中胜选。第二届塔州会再次迎来原市议会，因为自由党所谓议席虽多于工党，却不都已组成多数政府。在7月19日的选举投票中，大约3%的选民倒向自由党。自由党赢得14席位，工党获得9席，均未达到组建多数政府所需的18席。不过，工党党魁温特并没承认败选，工党仅获得26%的首选票，创下塔州历史最差纪录。但温特表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自由党席位最多，但他们是否能组成多数政府仍不确定。我们不能再举行一次选举，这个意味着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局面。独党至少保住了5席位，另有3中立议员当选。由于仍有4席位未决，计票工作可能仲将持续数周，自由党需要争取到左派独立议员的支持才能执政。两位独立议员约翰斯顿和加兰这次成功连任，而两人都曾在6月投票支持对罗哈利夫政府的不信任案，正是该提案促成了塔州提前大选。这场选战距离上次选举仅有16个月，独党党魁曾呼吁工党与绿党展开对话，讨论组建联盟的可能性，但工党多次公开排除与绿党合作的可能性，并在选举当晚重申不会出卖工党的政策或核心价值。坎培拉消息，新一届的联邦国会开会前夕，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工党赢得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之后，基本支持率进一步上升，而对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基本支持率则跌至40年来的最低点。尽管艾尔巴尼斯在他的第二个任总理期开始时的支持率并不理想。自5月3日联邦大选后首次为澳洲人报进行的一项独家《纽时报》民意调查，亦显示了朝野两大政党的基本支持率加起来已跌至65%的历史低点。但如果考虑到选民的优先转向支持率，工党在按两党划分支持率中，从大选时的55.2%比44.8%领先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优势，扩大到最新进行民意调查时的57%比43%。这个是自2022年8月以来工党在该指标上的最高领先优势，反映出按两党划分支持率，工党比5月3号选举结果增加了1.8%。工党不久前结束的联邦大选时，基本支持率达到36%，加上按两党划分优先转让选票，令他赢得历史性的国会众议院压倒性多数席位。而最新民调表明，他的基本支持率在选举过后又增加了1.4%。相比之下，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大选时获得的基本支持率创下31.8%的历史最低水平以来，近期又继续下跌。在进行最新的《纽时报》民意调查期间，仅为29%。这个是自1985年11月《纽时报》民意调查中首次比较两大政党的基本支持率以来，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获得的最差基本支持率。这个也比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8个月前达到的40%，基本支持率峰值暴跌了11%。虽然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部分基本支持率已经转移到工党阵营，但他的一些右翼选民也出现了转向支持极右翼的寒针一个党的情况，令到这个反移民极翼党派的支持率上升了1.6%，达到8%。绿党的基本支持率稳定在12%，其他独立候选人和小党派，包括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蓝绿色独立候选人的基本支持率也保持不变，为15%。艾尔巴尼斯总理的个人支持率虽略有提高，但仍未过半，目前47%的选民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然而同样多的人仍然不满意，令他的净支持率为零。自由党领袖黎苏珊在大选结束后的首次民意调查中，同2022年新当选的反对党领袖达顿一样，有23%的选民拿不定主意是否支持他们。 据媒体报道，一名备受瞩目的马来西亚腐败嫌疑人，居然使用希腊名字同为族的澳洲护照居住在中国。据报道，被指为马来西亚最大腐败案主谋的金融家周龙，目前居住在上海一处高档住宅区，并持有为族的澳洲护照，名为 Constantinos Southways。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哈因涉嫌与其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 IMDB 相关的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拘留。据马来西亚和美国调查人员说，周罗涉嫌协助纳吉布制定了一项复杂的国际计划，诈骗了马来西亚纳税人约45亿美元，即约68亿澳元。这位一直坚称自己无罪的商人，同样有塞浦路斯和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身份，但这两个国家的公民身份都已被撤销。Gorisa 是一家调查报告机构，由《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布拉德利·何普和汤普莱特创立，他们在揭露 NDP 丑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 Burison 的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珀拉恩表示，他不知道有任何官方确认周老居住在中国的报道，目前没有收到任何讯息，需要向内政部长核实。2019年，美国司法部与周老达成和解，追回了从 NDB 窃取的约10亿美元。不过，美国当局表示，周老仍因其在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通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局亦表示，他们将继续追捕周洛。澳洲总理接受 ABC 记者罗拉·天告专访时，呼吁加沙停火。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近期行动完全无法辩护，并透露他已直接向以色列总统艾萨克·哈尔佐格表明，以色列正因自身行为失去国际支持。艾尔巴尔斯在结束为期6日的中国访问时接受了 ABC 的专访，他被问及自2022年上任以来全球局势急剧变化的问题，这个是艾尔巴尔斯自5月以来对以色列最严厉的批评。他当时曾形容对加沙的人道援助封锁完全不可接受，并抨击以色列的借口和解释。他还表示，这次访问期间，他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中国支持俄罗斯及介入乌克兰战争的问题。综合消息，一份新的报告显示，2024年，澳洲几个最大城市的生育率在进一步下降，导致全国出生率逼近历史低点。专家表示，生活成本压力加剧是推动这一下降的关键因素。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澳洲统计局人口数据的最新分析显示，尽管2024年澳洲全国的出生人口较之前一年有所增加，但增幅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分析报告中说，2024年澳洲新出生人口为 29.25 万人，高于2023年的 28.5 万，但同2019年疫情期间导致出生率大幅上升之前，出生的 30.4 万人口的总数相比仍下降了 3.8%。与此同时，2024年澳洲的生育率，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在2024年为 1.51， 和2023年的 1.5 基本持平，但大大低于10年前的 1.8， 更远低于维持劳动力和人口增长所需的 2.1 更替水平。分析发现，澳洲出生率增长主要发生在州府城市以外的地区，这些地区去年出生的婴儿数量达到了 9.49 万人，比2023年增加了 3.9%。而州府城市的出生率在2019年至2024年期间下降了 6.5%。其中以雪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三个澳洲最大城市的降幅最大。同2019年相比，2024年大雪梨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 9.4%， 大墨尔本地区下降了 8.2%， 大布里斯本地区下降了 5.4%。在其他州府城市中，大尔文同期下降了 4.7%， 奥巴特下降了 4.4%， 亚德莱德下降了 4.1%， 首都行政区下降了 3.6%。帕斯是唯一一个出生率微弱上升的州府城市，上升了 0.6%。方亚威的最新分析将澳洲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生活成本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方亚威城市经济学家莱恩斯利说，生活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在大城市，是推动出生率下降的关键因素。 综合消息，与中共海外影响力机构有关联的上海商人家族控制的公司，在澳洲两个潜在 AUKUS 核动力潜艇基地港口周边收购了两块商业用地，引发关切。据澳洲人报披露，上海瑞阳商会会长、商人汪永新掌控的家族企业分别在新州坎布拉港和纽卡素港周边购得大面积土地。上述两港口均被澳洲国防部在2023年列为未来东岸核动力潜艇母港的候选地点，作为澳洲海军核动力潜艇的母港，并支援英美两国的盟军访问。上海瑞阳商会通过微信公众号举办多场与中共相关的活动，显示他与中共统战系统有联系，这个引发了人们对他与统战部之间关系的担忧。统战部是中共专责对外对内渗透与影响舆论的重要机构，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笔收购是否需要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程序。汪永新的儿子、坎布拉港周边土地收购方 Campbell Group 董事汪仲栋否认与中共统战部有任何关系，强调相关收购属绿能领域的商业投资，并表示家族及公司均未与中共统战系统有关联。面积近22万平方米的坎布拉港地块原本是一处铜冶炼厂旧址，在今年1月由 Paul Campbell Group 收购，位置紧邻港口。Paul Campbell Group 另一位董事为商人陈健，有中华保险会秘书长姜炳刚持股 15%。 此外，汪永新亦与另一位伊纽卡素港附近的地产项目有关，该地产面积达7万平方米，由安龙控股公司在2024年底购得，距港口不到500米。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前执行主任詹宁斯表示，如果上述公司与中共统战部确有联系，则相关的地产交易应立即终止。他表示，中共在澳洲的首要情报目标都与 AUKUS 核潜艇相关。他说，这个正是中共一贯的操作手法，而我们却仍天真地认为中资企业购买地产或企业仅仅是商业行为。事实上，这些交易最终都服务于中共的利益与战略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